我们是第十一天最后一节课，答疑课。这个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如果你们暂时没有准备好的问题，我先那个把那个冥想的那个一个道理补充一下。这个也是很少有人这么讲，像没听人这么总结过。就是这个无法，有人说无法究竟是怎么分这个就是遍及之一他起，怎么相对于相性，这个呀，都是假案例，怎么都行，只要你道理对，核心义理理解的对，就行。现在我给你讲几种分法，就是可以全部案例为一他起，也可以全部案例为遍及之无法。我们来讲道理啊，你听明白道理，就是说你怎么说都行，那就是看你现在需要怎么对峙，是吧？到什么阶段了，你就需要新的理论。先从这个都是遍及之说，相名分别，这个如政治，真如政治。一般的分啊，就是说这个最常见的分就是什么呢？相是前五十，相是这个五个限量。看到这个相之后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开始起分别起名，然后就各种遍计，这两个是遍计。这个能遍计的心，是染无一他起，是吧？然后呢，你把这个遍计值跟染无一他起，就是能遍计的这个心也不起了，无智亦无德，也没有遍计所值了，照见五蕴皆空，正道真如。然后得正智，是吧？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无法完了，后边你就继续圆满，一直成佛，都是正智。然后到成佛的时候呢，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八识转四智，完成了。三性一般是这么分。说你说怎么能都是遍计值呢？你看啊，相是梦中的五个限量，看到这五个限量，我们意识开始分别，这都没问题。然后分别，你得在这个佛法里头，梦中的佛法里头啊，你得安立这个分别心，能分别的心。说只有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分别出来的境，唯识无境。你得在梦中安立一他，安立那个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一他起哈心。这个梦中安假安立的这个一他起，实际上还是用语言安立的，实际上还是遍计值，是我们心分别出来的名相，也是跟用相跟名怎么样啊描写的。比如说大黑球、小白球，这不是也是用色声香味触用名起名的名相安排出来的遍计值吗？然后佛说，你倒把这个相名跟这个升起相名的这个分别染无一他起，无智亦无德都断掉了，这个时候你就证到了圆成实，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名言安立的，这没问题了，因为到那个真实境界里头用不着名言，就没有那个就是真理的圆成实性了。那个圆成实性就变成什么呀？表全，就是什么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啊？你看见三界唯有心了，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了。你都看到真实了，你还没成就真实性啊，是吧？所以呢，这个真如这个真理也是遍计值，也是用名相名安立的，也是一句话，四个了吧，都是遍计值了吧。最后说照见五蕴皆空之后，我用妙观察智来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不还是在梦中佛给我们用遍计值安立的真实境界吗？他还是用名言安立的遍计值。所以说无法都是遍计所知，有问题吗？没问题。就是除了本来就是遍计值的，那个依他起正智，这个如其他真实境界的法呢，也是用遍计值给我们在梦里画了个模型。你用这个模型呢唯心去空心外一切法，空完心外一切法了，这个模型没用了，唯识想也要，就是说三界唯心万法，这些唯识想也要舍掉， 哎，就是把那个三界唯心也舍掉了，实际上是舍掉三界唯有心的那个模型了，是吧？梦中模型，哎，也舍掉，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没有问题吧？都是辩解值，哎，你理解对了就行了。而且这是一种应该说是最正确的理解，是吧？然后挪一个，说我们弄一个一他起吧，说弄一个真实吧，那就是正智是真实。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一套道理，哎，说正智呢我们就不讲了，哎，因为什么呀，离言说不可说，哎，你反正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就证到了，哎，那个是离言的，我们那是真实境界，就安立一个行不行啊？也没有问题，是吧？到你那个叫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这一直是辩解值，这都没问题，哎，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好像没法安立，这就是那个语言安立的哈，就是这个叫圆成实性的那个名言的哈。但是呢，我现在这个如如呢，我就安立为表权，就是说什么叫真实？哎，真实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三界唯有心就是真实。哎，我安立如如就是你看见三界唯有心了，你就是证到如如了。哎，这个也是不可说的，当然不可说了，你。实际上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三界唯有心啊？你照见五蕴皆空的同时就看到三界唯有心，两个之间没有缝，就好像我们正做梦在黄山玩，你黄山一空，你说中间我照见一个空，然后我才看见那个天花板，有那事儿吗？没那事儿。哎，就是你说我梦没了，我没立刻睁开眼，没立刻睁开眼是什么呀？真实的黑暗立刻现前，你也是立刻见真实了。哎，他们之间没有就，所以你说真如是什么呀？真实，真实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也就是说如如，哎，我们这就是表全了。什么叫真实？什么时候看见三界唯有心，你就是证真如了，证真实了。实际上它跟那个照见五蕴皆空是同时的，五蕴空的同时真实就现前，哎，这是一回事儿。所以你也可以把真实表全安立为，就是说我不说是真实不是什么了，你照见五蕴皆空说真如真实不是五蕴，是吧？你五蕴空了就是真实，五蕴空了就是三界唯有心，没有一个五蕴空了的状态，五蕴空了的状态是假安立的，哎，没有你说五蕴空了就我就空了，观音面前什么也没有了，没那个状态。五蕴一空，三界唯心的那个真实境界立刻现前，是吧？所以呢，真如你就表全成什么呀？见三界唯心，既是证真实，也是见一他起，建立正智。因为你见到三界唯心，你得用正智见，是吧？也是建立有了，所以两个是以它是这个真实，哎，一个是这个真，叫真，这个就把那个就是表全的那个真理的圆成实，变成那个折全的真理的圆成实，说它不是五蕴，不是十八界，变成了表全，真正的圆成实性是什么呀？见三界唯有心，这叫真正的圆成实性，哎，这也是永远不变的。哎，就是你就是你圆满成就真实性了，永远在真实性里头，你永远不会在那个做梦了。然后再往前分别，说分别也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染无一他起，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分别的心，就是那个藏识类的种子是在的，哎，或者升起邪见，或者升起正见，它是一他起，三个一他起了吧，哎，就剩相名两个，这个跟那个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合了，是吧？再往前移，说这个相是一他起，就这儿就这个了，就挪到这个了，说相是一他起，哎，这就是那个刚才用的那个道理，说这个名呢纯粹是人瞎编的，你人不分别就没名，哎，这个人们容易空，但是呢说我睁眼还没分别相就出来了，色声香味之后就出来了，不好空，哎，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给他安利，就用那个道理，什么道理啊？有面前一出现相，你的心里一定有相，有那个底板底片是吧？有胶片，哎，从这个道理来说，把相安立为一他起也可以，哎，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空的时候呢，不能光空名，还得把那个 升起染无相的那个一他起也空掉，哎，二俱前你就能证到真实，就是刚才这个道理。最后说明也是一他起，能不能想通？跟相一样的道理，你给这个起的名，他是不是在那个心里头就留下胶片啊？心里头也都是名，也都是相，哎，你怎么讲都行，哎，实际上你在这那个说相是要消灭那个升起相的一他起，相才不升起，名不一样吗？你不消灭那个执着名的那些记忆，你能让名不起来吗？是不是啊？你以后睁开眼了，色声香味触都来了，我就不起名，你控制得住吗？一回事儿，一个道理。所以呢，都是一他起，你就好好修就行了。你看，都是遍计值也能说通，然后一个一他起，两个一他起，都是一他起也能说通。就是你懂不懂唯识无境？懂了唯识无境，都有道理。哎，到说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都是遍计值，什么时候用啊？到你快证空性的时候，是吧？快证空性的时候说圆证实也是假安立的，唯识想也是模型，你也得扔了，你是不是得用啊？说那什么时候用那个说真实啊？一开始人们不信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你就得跟他说佛就是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佛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得使劲安立这个真实境界。所以他各个时候有那各个时候的用处，哎，我就补充这个道理。怎么样？问题？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段，因为下边大家那个讨论，我知道，这个可能大家一时这个想不起来，我再来两段啊，启发大家。早晨呢又在那讨论，讨论后来我就说，这样吧，就是关于这个阿赖耶的存在究竟是，现在问的是阿赖耶跟这个他装的那个种子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我前边也讲过，好像不太好理解。后来我今天早晨啊，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给你们打两个比方，你们是不是就能想通？听着啊，打两个比方。第一个比方什么呢？手机，我们先说这个玉啊，先说这个手机是怎么回事。你买了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呢，就是还没有你一点信息，哎，还没有你一点信息，这个就叫阿赖耶。哎，它就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哎，这手机就是阿赖耶。然后呢，你还得买一个手机卡，是吧？就是那个芯片。这个手机呢，都得有些芯片，没这个芯片不叫手机，是不是啊？没芯片不叫手机。所以呢，这两个不能相离，哎，互相这个，互相这个辗转，互相借力，哎，这是一个手机。说你买了这个信息，你就开始建立账户，是吧？开始这个朋友圈什么，开始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接收，一个是整理计算，是吧？哎，整理分类什么，你的这个你在这儿就是工作，把这个信息呢消化一下，然后呢再发出去，就这么几个功能吧。哎，这是芯片的功能，哎，没芯片干不了这个。这个呢，芯片呢就相当于种子，哎，这个种子里头呢就有这个错误的，哎，有骗你的，哎，你就倒霉了，你就损失了，哎，有这个帮助你的，这就是好正面力量，哎，正面信息。手机那个没装手机卡的手机是阿赖耶，芯片就是种子，哎，这组成一个完整的手机。然后说他们什么关系？他们的关系是啊，这个手机就有这个手机有什么功能呢？手机最明显的就是它有一个翻译功能，就是它能把芯片里的密码翻译成色声，哎，让你知道这里头一部分信息，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相当于实际上什么？造梦功能，是吧？我们说这个意识有一个翻译功能，哎，手机就有这个功能。它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有记忆功能，是吧？你只要你在这一计算，哎，一存，它就给你变成密码记存起来了。哎， 能存种子，是个筐，能装这个记忆，能装种子。这大概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种子是大黑球。然后呢，你说我想把那个哪部分信息啊整理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分分类，编几个文件啊，我把它那个再整理的有秩序一点，或者从里头找一个中心思想，找一个规律，这就是小白球是吧？就在种子里头拿一部分种子呢，把它这个现形一下，整理一下，按照我的观点是吧？我现在是邪见，我就按照邪见来这个为我邪见服务，证明我邪见是对的。我现在是正见，我就按照正见的来看这些信息，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一存，这就是那个小白球，这是那个计算过程。然后你要这个想知道这个说我这里头有什么这个信息呢，这就是你掉到屏幕上，这就是变成梦，还是撒大球。他们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手机有造梦功能，有储存功能，有计算功能，就是大黑球小白球跟梦球的功能都有。但是呢，如果不装手机卡，不装那个芯片，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了。他俩离不了。他的这个说我要我能翻译，把那个密码变成色声，他这个必须要有芯片，要有那个储存的记忆，储存的信息才能完成。是他通过这个记忆信息完成的，他是这个叫功能，他必须有这些材料才能有工作做，才能发挥这个功能。什么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拿着一个芯片，你也什么也干不了，对吧？因为它没有计算功能，没有这个显示功能，你也不知道里头是什么。只有芯片你也什么也干不了。只有把这个信息，芯片上是信息，只有把信息跟这个能处理信息的功能结合起来，才成一个手机。功能是是手机的功能。它工作需要拿这些材料来工作，就这样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人，我要找工作干，你得有工作有活，我才能发挥这个人的这个作用。好，到这儿了，然后接着我说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照相机。我们一般都说照相机，说照片哪来的呀？照相机照的。这就是个方便说。怎么方便说呢？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说你这材料哪来的呀？说那个我芯片上有。他把那个功能能做的那个功能给那个省略了。实际上照片是哪来的？人照的。照片是人照的。你不要说人不去操作照相机，他照相机自己不会照相。连照相机都是人造的。他等于是造了自己一个眼睛。对不对？你看照相机功能，它跟那个眼睛的功能相似，就是等于是我们眼睛的一个延伸。只是它这个能把那个叫视网膜上的那个景象呢，能这个永久保留下来。我们这个保留不下来，就这么个区别。所以照片是哪来的呀？是人照的。但是人离了照相机能照照片吗？也不能。照相自己它根本就没有照照片的意愿，明白了吧？这个照相机等于是我们给自己把眼睛的功能给那个发展了一下，就跟那个妙老那是一句话给我启发的。他说我们人有很多化身，他说什么化身呢？抽水机。他说抽水机就是个人的化身。你想是不是人的化身？你如果没有抽水机，你得一个人到那一桶一桶的往上提，结果呢，人就把这个人提水的这个动作，他就等于把他的胳膊呀给延长了，给这个又设计了一个胳膊， 是吧？等于是一个人在那提水，是不是啊？是人在提水，不是那个抽水机。抽水机根本不想提水，他也不会想，他也不会反对，是吧？你最简单的说，用那个杠杆原理弄一个，弄一个桶是吧？人一压一压，那也是，就是等于人的胳膊的延长。抽水机是人那个什么，像飞机、轮船、火车是人的两个脚的延长，是吧？所以说你不能说这个，说飞机会飞，这就是也是方便说，是人会飞，人会飞，他人通过飞机飞，飞机呢，他不知道什么叫飞，他也不会飞，他也不想飞。明白这道理了吧？就是说，我们一般呢，就是直接说，那个就是直接说，就把后边那个人给那个省略了。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说，我们是不是要飞？每次讲说什么照，什么能照照片？说计算机就错，那就麻烦了，是吧？就非要讲我这一番道理，谁讲过？所以呢？但是我这番道理对不对啊？就是对的，不是照相机照的，照相机怎么能照照片呢？你人得操作，你人想照照片了，是利用它去照，等于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一个功能的延长。我们讲这个阿赖耶也是这样，说佛呀，这个实际运行是这样的，就是，手机有翻译梦的功能，给你显示到屏幕上。手机有计算的功能，手机有这个，它有这个程序，它能完成这功能。但是呢，没信息，它没法处理，它俩必须结合起来。因为信息跟我们那个运算的结果呀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就不用每次都要把这个过程说一遍，我们就简而言之说什么能照照片，给你相机照去吧，就省略人了。所以这个一般给我们讲修行过程的时候啊，我就说你怎么称佛呀，说你就幻中子，他也不说谁幻中子哈，你就幻中子，后来就你说谁幻中子呀，说意识，这就是编的，意识，实际上意识是什么呀，就那些种子是结果，是吧？意识活动的结果留下，它没有分别功能，它也没计算功能，你得是有一个分别功能、计算功能来用这些材料来分别计算。这个功能是这个手机的功能，是阿赖耶的功能。所以呢，就是说，就跟说，什么能照片哪来的？计算机，不是那个照相机。所以呢，平常佛也不整个说这个道理，就说，你这个。分别哪来的，他就安立了一个意识，实际上那个意识呢没形没相，是吧？功能嘛，就是分别功能为意识嘛，所以呢就跟我说眼识就是假安立的。怎么假安立啊？实际上只有颜色嘛，就屏幕上一出颜色，我们就说眼识开始活动了，它一出声音，我们就说耳识开始活动了。所以这六识实际上就是假安立的，实际上它那个分别的功能、显示色的功能，这种作用、这种功能是手机设计好的。你只要有材料，它就开始给你计算，给你显示。所以呢，我们在学到这个阿赖耶有一个东西之前，说我们的心就是种子的积极，记忆的积极，积极为心，这个时候就省略了。就是告诉你这样就够修行了，你就换种子就行了，种子换成100%你就成佛了，一个方便说法。看有问题没有？
那个阿赖耶识的分别功能，它是主观的还是被动的？
主观的还是被动的？应该算主观的吧，因为它是一个有情，它的功能应该是主观的，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说你这个被动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指的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有情，只要有一个情，我们就客观存在这些功能，你说这叫主观客观，你明白就行了。就是它主观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不矛盾的。
因为被动的就指的是它是一个被动的运转模式，就是我们人就不需要有加入主观的一些东西。
不，它得有动力。哎，你被动就得有主动，被动就是被主动动，你还得有一个主动，被动不能独立存在，是吧？被动就是被谁动，它是宾语嘛，对吧？哎，你像说你留什么记忆，这是被动的。哎，因为你，但是它被谁动啊？被那个主动的意识分别动。哎，你怎么分别它留什么记忆？它不能主动说你分别了我留什么记忆不留什么记忆，它没有主动权，是吧？哎，如果是这个状态没有问题，这太棒了。不过那个在底下我也听到人反映了，说真的是听得很清楚，说没什么问题。这次效果确实是比较好。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包装的种子啊，种子是污染的吧？如果我们那个通过修行把它污染的种子变成清净种子，它的种子和就变成光了，就融入光面里了。
种子就变成光了。
光是清净，它是清净的吧？最起码是清净种子吧？
啊，这两个概念。哎，框的清净跟种子的清净完全两个概念。我不是说了吗？这个种子的存在啊，好像还可以想象，这个框的存在根本无法想象的。你要是把它跟种子的存在并列，就是完全错误理解，就是说我除了种子还有一个相当于种子的那种的存在，这就完全错误了。
这个框也是一种实嘛，也是一种清净实吧。
不是，跟那个是你种子的清净完全两回事儿，完全两回事儿。
那如果你那个污染种子换成清净种子，可以化完了之后可以变成完全的真心了吧？
那对。
那个外面的框和它又不是同一个的话，那个外面的框它到时候怎么办？如果里面一个的话，
它用怎么办呀？它永远不变嘛，它就是永远是那几个。
因为它就是真心嘛，框就可以也是就是真心的本体嘛。
对啊，
那如果是这个污染种子进入清净种子之后，那清净种子它也是生物的材料
吧？
那但是它的属性和框的属性就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完全是两个级别的事情。回头你再那个再前听前面讲解吧，完全两。我多次强调，这个种子的那种存在啊，还可以这个想象。那个框的存在绝对不能想象，你想象就是它有一个跟种子相似的东西，既非精神也非物质，什么不可思议的跟这种子一种，那你就多出一个东西来。哎，不能多出那个东西来，就是它存在但是你不可思议。哎，完全你就干脆就不要想它的存在，你不要描述它，就是说我们是有情，我们就有这几个功能。哎，就是指这个功能。
那框是功能，不是一个种子。
哎，对，你就这么想，对对对，这样你就跟那个种子区分开了。那个种子是一个被动的实际存在的这个东西，哎，这个呢就是功能。你没这个功能，那种子就什么也干不了。哎，你有这个功能，哎，这个种子就它就能帮助它显现这些功能。哎，就这样想，对，你就这样想，这就区分开了。
那老师，还有一个我们那个阿利耶识啊，我们是不是跟佛的那个功能是一样的，是吧？
对，一样。
也是清净嘛，啊，圆满清净嘛。
嗯。
啊，那是不是在这个在那个经文讲的那个比喻里面，那是不是我们的金那个他用金的做？
哎，对，都是金，对。
那是不是我们的金的大小应该也是跟它是一样大的？还是
不，阿利耶识是一样大。
啊，但是那个金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金是跟那个佛的金是一样大的。
不是，是阿赖耶识是一样大的，但是那个种子里的含金量就不一样大。
嗯，
哎，就是你那个错误，就使这个阿赖耶识的功能不能完满的显现出来。你把这个种子都换成清净的了，没有丝毫障碍了，毫无挂碍了，它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就是该看的都能看到。哎，该听的都能听到，就是最高智慧了。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说它是那个清净藏？就是说它全变成金了，就是它种子完美的展现那个金的性质，它就是就纯金了。 所以这个时候金呐、啊，包括种子都变成金了，就是跟那个阿赖耶识完美的变成了一个手机，完美的达到最高效率、最高功效。这个时候整个叫纯金。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只有一点金，哎，然后这个大部分呢都是污染的那个矿，哎，都是矿石，所以我们就本事小，哎，所以呢我们要炼金，哎，炼，慢慢变成这叫。多少 K 哈、啊？24K， 哎，这就成佛了。
不是，因为这里有涉及到一个修行。
不，你得把那个，就是佛是整个一个大圆镜的纯金，哎，整个是纯金，这个就有点那个，就是比喻的，就是说你这个种子能够圆满的帮助这个阿赖耶识功能的显现，哎，帮助这个，就等于它也变成纯金了，哎，就这样来理解。所以呢，我们比佛就是都是金的。但是佛是一个大圆镜，我们是一个小指环，哎，我们得那个把那个影响发挥金子的那个啊，这个时候这个金子就变成什么定义了？就是圆满的看叫纯金，哎，你看的小，这叫杂质多，这样理解。
但是我们虽然说能圆满的看，但是我们的潜能是一样的。
对呀、啊。这没问题啊，阿赖耶识一样就是潜能一样。
它的本质并不是说是增加这个看的功能，是把这个
不是增加看功能，
去染污的把它去掉，把遮蔽的去掉，是这意思？
不是增加看的功能，
对，
而是减除让你限制你看的障碍，这也等于可以说是增加看的功能吧？
不一样。因为看的功能一直都存在啊，本来
你看看你听不懂这个话，所以有时候一个人问问题的话，钻在那儿啊，他就不跳出来，所以他就别人都听懂了听不懂，就是说不是增加阿赖耶识看的功能，是阿赖耶识现在看不出去，被他外边的障碍挡住了，我们现在拆这个障碍是不是也等于说增加他看的功能的发挥，行了吧？是不是？你看的功能没变，现在你就是前头都是愁林是吧，你看不出去，我现在把这个树一棵一棵砍砍砍，等于是发挥你的看的这个圆满发挥看的作用，是吧？你现在是功能是有，但是你作用发挥不出来，明白了吧？哎，对对对。
那其实这里面那个以前讲的，你们做了一个圆满的如来，其实这个里面也没有多大错误。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啊，你能那个有实力啊？你现在有
只是被遮住了，并不是我没有这个钱。
你没有实力。遮住了就是没有啊，对啊，你绑住了就是没有啊，对啊，对，你绑住了就是没有啊。是，对对，就是捆住了。那你能说有实力吗？你没有啊，你有实力，你给我把实力摆出来，是不是？你捆住了就没有实力。你从来没有实力，你一点清净功德都没有，你要不学佛法的话，它是潜能，没说嘛，你要是光有手机没那个芯片，你什么也干不了，你能说你就是佛吗？你这是有成佛的可能性。
就是让母鸡能下小鸡嘛，然后就是没有东西的话，让母鸡，
或者说就是你说这个用眼睛看也可以，说你一开始就是在丛林里头，你就看不出几米去，你是不是啊？你非说我有那个看这个什么无限远的能力，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啊？哎，是，你是有，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出超过几米去，是不是啊？哎，你只能说你是我有这个潜力，哎，我有这个潜能，但是我发挥不出来，哎，你怎么能说圆满佛呢？嗯，没事没事，都慢慢来，你说吧。
它没有发挥。
对。
啊，我们刚才，反正我理解了，我们大家提问的
是，
那个指的是
体。对。啊，是。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说的是说，我们就是做这个圆满佛，这说不通吧？你用没发挥出来，你怎么能圆满呢？是吧？这个清楚了吧？
是被障住了。
你障住了就是没有圆满的佛嘛？你捆着绳子，你非说我有那个力量。你说我就是啊那个佛， 那不是是不是啊？
但是这里面老师涉及了一个修行的心态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跟佛有一样的一个圆满的心的话，
对，
那你的修行其实更有信心。
就应该这样啊！
你觉得你只是在去掉错误的一个东西，并不是我没有，而是我本来就有。
对，
对不对？只是我在佛教里面讲，
就是这个能力你没发挥出来。
我并不是说我没有，我还要需要。
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人人都有如来智慧，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要去求去学，而是我要去掉错误。
哎，对对，就是我们一直就是讲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你方向搞错了，别人骗你说这就是真实，你天天在那研究弄了半天什么也收获不了，还弄了一大堆烦恼，是不是？哎，你改正方向，其实改正方向最好。你要说精进努力，那比那个修佛的还精进努力，是吧？哎，那叫前赴后继，你看这冲锋起来，是不是？哎。所以就是方向错了，哎，就是把假当真了，想通过这个假找到真，哎，白折腾。方向一回头，佛教不是讲回头是岸吗？哎，你一回头发现说这错了，我方向错了，我追求这个从梦中醒来，哎，一下就很快就醒了，哎，这个比较清楚了。刚才，
局长，我觉得我们现在那个认为的不是世界真实的，就是像那手机中的病毒一样。
对，
然后它就没有意识的功能，就死机了。
没死机，死机了也好，那个无想定死机了是吧？无想定死机了，你要是死机了吧，比那个我们没死机，我们还拼命那个增加障碍了还，哎。
然后就是中间就是这个装载又变成重新，
哎，有这个想想，哎，哎，病毒说得好。就是病毒啊，它引向你错误的工作，你工作还挺努力，结果努力的结果怎么样啊？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是吧？哎，对对对对。没问题。哎，好，先回答后边这个问题。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我们有那个阿赖识，我们就能成佛，这就是那个如来智慧，它也没增没减，哎，它只是把那个影响它发挥功能的那个树砍了，是吧？哎，这跟它的本体没有关系。智慧就是功能，没问题吧？智慧就是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吧？哎，分别什么正确错误，智慧就是功能，哎，智慧就是功能，这第一个。第二个，说不要说涉大乘论了，就说这个我们现在学密严经之前啊，至少是其他经论好像没有明确的这么讲，是吧？这个也有讲的心性本净，是吧？哎，就提一下，哎，然后这个讲的比较详细，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我用照相机说的那个方便说，就是佛不告诉你后边这个真存在的东西，他就方便说，哎，照相机就照相，抽水机就抽水，什么，哎，你知道了，你就已经能干活了，已经能完成任务了，哎，他就告诉你说，意识生分别，哎，前五识提供相，这个就是你把这个错误的分别换成正确的分别，你就能成佛，已经就是实际可以操作了。修行道路已经这个畅通了，你修行方法已经明确了，你就这么修没有问题。哎，就是好像说，我就说照相机能照相，哎，你拿上你就去能照相了，就没说，哎，我说照相机能照相，实际上人能照相，你拿上也得你去照，哎，没有人照相机照不了相，就不用讲这个道理，你就去照，都能修行了。所以我说，佛在梦中安立佛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教给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说的话越少越好，道路设计越简单越好，哎，只要不影响你正确修行，它是这样设计的。到这个密严国这儿呢，就是人们修行到一定程度啊，它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就是那个比较细的，哎，他就要追问，就好像小乘，小乘一开始说人没有灵魂，那个佛的证明方法非常简单，说怎么没有灵魂啊？说你找一找灵魂在哪儿。他说你看，你说人们都说灵魂在身里，他说你看你身里头有什么，你身里头有这个骨头血什么，这都是物质是吧，色蕴，然后你有感受是吧，然后有了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概念，产生概念之后就用名开始这个分别，就开始进行这个活动，哎，这些呢都是那个就是你一个认识的识，这六个识，小乘只讲六个识，他不讲那个种子，说六个识完成的。佛说你看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小乘说是啊。说你看这里头是不是少东西啊？我有东西没弄进去，很完整啊。我们的认识能力去认识物质世界，先产生感受，然后起名，然后就可以开始生活了，是吧？就没有问题了。佛说你看你这里头哪有我呀，哪有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呢？小乘一想是啊，这生活就是这五蕴，没有第六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然后他就按这个一修，哎，结果呢说没有我，没有我，哎，结果呢把风吹不动，哎，他觉得挺好。等着佛入灭了，佛不说法了，不听经了，干什么呀？在那琢磨，没我那谁轮回啊，谁解脱呀，谁入涅槃啊？他你要是他不修这个无我什么这个哈，他连小乘都不修，他就不会到最后走到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他才问，哎，这个时候问了，这个时候就有菩萨出来了，哎，那大乘菩萨像龙树啊什么就给他出来了，说哎，说这个不但没人我，实际上也没法我，哎，你别那个找那个就是轮回的主体了，哎，根本都没有。大家一听他这个说的也很有道理啊，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哎，被这个又给镇住了，又我不信，然后龙叔就在那辩论什么降服外道，哎，说服了好多人，哎，信了，一切如梦。好，等着信了如梦，又有新问题了，这是梦，那没真的呀，谁造梦啊？哎，然后无着菩萨又出来了，请明哲给讲为实，他都是一阶段一阶段的，所以一开始还没给你讲换种子转移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跟你说有个装种子的筐干什么呀？是不是不是自找烦恼吗？不是佛说了吗？嗯，这个一切叫阿托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所以他不能早说，他得对这个明白人晚说。所以一开始安利修行的时候，就安利换种子就行了，照相机你就照相去，抽水去抽水去，哎，就这么方便说。等着你学明白了，哎，你最后就会提出这问题，这时候再给你交个底儿。这个时候不好说，说出来很容易被误解。你看刚才有一个师兄就分不清这个阿赖耶跟这个种子，哎，他觉得他们是相同性质的事情，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哎，所以他就尽量晚说，一切以帮助你一步一步修行往前走，不影响你修行，尽量少跟你说。到不得不说了再跟你说，所以这样在密言法会上才说这个最后的秘密，因为前边不说不影响你修行，就好像我不给你讲照相机不能照相是人设，就是不讲这些道理，我就给你个照相机就能照相了，哎，完成任务了，哎，就行了。就好像也好像就是说你开车，开车就告诉你说，哎，方向盘怎么用，离合怎么用，哎，手刹怎么用，你弄了就能开走了，哎，如果你开的时间长了，你说，哎，这是出什么毛病，是什么道理啊？哎，我再给你讲，是吧？就这样的意思。
那个如来藏每次讲的那个定义都不一样，以前有说过他就专门是指圆成时，也有说过他是指圆成时再加阿赖耶识的那个染物种子的那一块，然后今天直接说那个如来藏就等于阿赖耶识。那到底这个如来藏最后应该是怎么个解释法？然后它跟这个框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就是不对的。你说如来第一个是什么？
圆成时。
那不对，圆成时就是如来性，就是佛性，它不藏，没染污种子不藏。第二个、第三个定义对的， 那个如来藏我叫你记四个字，再禅真如，就是必须是染有染无种子，里头包含圆成实性才叫如来藏。就如来藏是胎藏，是看不见如来的，是包着的，怀上如来了还没生出来，还没看见，所以第一个不成立，不能是一性。哎，光染无种子，其实那个这就理论上说了，没有光染无种子，里头没有真理的哈，没有那个圆成实性的。哎，就是说必须有染无种子，然后最狭义的定义也是里头包含着一个法性，一个佛性，一个能成佛的可能性。哎，只是没有把它说那个表全，说确切是吧？哎，因为那个佛性啊，圆成实性定义是个遮全的，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至少是它染污种子里头包含真理，这叫如来藏，就是那个佛性显现不出来，这叫如来藏，如来藏，它是胎藏，怀孕状态，你还看不见如来，所以两个必须有，这是定义好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叫佛性的又给就说的更那个真切了一点。哎，我们原来就说人人成佛，成佛可能性，如果就是一句话的话，这个不太好理解，是吧？哎，尤其是那个华严经佛一成佛说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那个时候我也是想，后来只能解释成这个成佛可能性，是吧？哎，现在密严经里说我们知道了啊，原来我们跟如来智慧啊就是那个阿赖耶的功能，你有阿赖耶功能，你就是看的方向对了，你就是如来，是吧？你要是完全就是一看就是真实没有障碍，那你现在就是如来。哎，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是如来呢？就是因为那个给藏起来了。为什么藏起来呢？就是那个你弄了好多绳子，弄了好多树林，把自己看不圆听不真，哎，弄了好多障碍。哎，那个能力是有，就是说你那个劲儿啊是有那个看到无限远的那个能力，但是你从来没超出过几米。哎，然后你学佛才开始怎么样，一棵树一棵树的砍，哎，一根绳子一根绳子，哎，然后呢实际上能力跟佛是一样的。哎，结果把障碍去除完了，哎，你圆满的发挥了阿赖耶识的能力，你的种子完全配合它，你的种子能够把它发挥的这个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个时候就说你整个就是如来显现出来了，不包藏了，这就叫如来了，就不叫如来藏了。所以如来藏就是两部分组成，必须有染污的东西里头包着一个阿赖耶识，现在咱们就说确切了，是吧？哎，就是如来藏。
阿陀那，阿陀那识这个词，它到底是
指什么？直持，就是，哎，就是阿陀那这个梵文里的意思，就是直持。直持呢，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词典解释叫什么呀？叫保持啊，哎，保持，就是它能保持一种状态延续。你比如说，他就说。能保持你这个人身，你要没有这个直持时，你这人身就坏了，就成死尸了。哎，你比如说这个人死，我们也方便说阿赖耶识不直持他了，就是阿陀那是不直持他了，就是他不把你当一个生命了，把你当成什么呀？当成那个物质了，跟木头那个树石头一样。哎，这就叫不直持了。哎，你比如说这个大地世界也是阿陀那是直持的，他升起的是吧？它跟那个藏识是一个东西，只是从两个功能起了两个名字。哎，藏识是被动的，就是说我是装记忆的，然后直识呢就是从他说我要是不起作用，你这人就烂了。哎，我要是不直识这景象显现不出来，好像它能保持世界跟你的人身的存在，这个意思。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被动功能？
直持是主动的，那个藏识是被动的。直持啊，它对那个支持着你的身体80岁。
对，就它就是种子到期了，并没有用了，它就是相对于被动的支持。买了，
这就是人的理解，它运行就是客观的。你怎么描写啊？你不能描写离言的，人就是理解，人就是为了自己方便理解，他就说。哎，我那个阿赖耶识支持你这个身，你就不烂。哎，他就意思就是我老提供这个支持，实际上他是什么呀？他用种子老显现你这个影像。 哎，就是我们假安利的，实际上哪有人身，也没支持，是吧？它就是显现了一个影像，这都是假安利的，都是对那个就是学不到了义的假安利的。你人身都没有，大地都没有，你支持什么呀？是吧？
相当于是它分别功能的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
它没分别，它
的意思有功能吗？它的分别功能。
它不分别，阿赖耶识不分别，是你熏了分别的记忆显出来有分别，哎，是那个种子的事儿。
那阿赖耶识具体哪几个功能呢？
这就得学经论，到这个地步了，你再聪明的人你也猜不出来。你我现在学经论学到这几句，我就只能按这几句理解。你要是再，你要是说我别的经论再找不到了，就证明什么呀？我们不需要知道。我前边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佛不可能把真实状态给你说清楚，他只是给你说清楚一个，你这样修就，哎，你就，哎，就醒了，醒了什么都明白了，哎，老记住这个。
就是那个如来藏，我们可以理解为本来我们本性是具足的啊，就是一块金，但是我们现在用藏来说，就是成了一块矿，那个里面的金它其实在，是成为了矿之后，金的那种功能就发挥不出来，发挥不出来之后啊，现在我们就又是一个名字，就是叫它的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含的有那个它的功能和那个功能的清净识和污染识都具足，都含着有。含着有之后，我们刚才说那个框，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举的框是这个例子当中。它居框是这个是团聚的一个框聚的一个概念嘛，是什么框？因为它所问的框的概念和那个无定种它又不是，它就是有把那个框和金扭在一起的那种团聚的那种理解，可不可以？
你呀、啊，还是这个就是说还有很多知识不知道，还有很多错误观念。你比如说，你第一句话就错了。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纯金，哎，后来又这个就是变成矿石了，这不可能的，纯金怎么可能变成矿石啊？你这个就等于说那个说我原来就是个圆满如来，后来又被污染了，没有这个情况。我们说了，你那个智慧有了，不可能再堕入那个。
我是说，我们本性具足，本来是块金，但是我们现在处于状态。
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本来是金，你怎么变成这个状态的呢？
那我们从矿修行成为金嘛？
对呀、啊，那你从矿修行成为，你怎么会本来是金？
本性
就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是金，你染物种子都不是金，所以你自己现在很多概念还没那个弄清，你缺很多道理，你还是得再听，就是补充一些其他道理，你才能那个问清楚。你明摆着就是这么说，我们本来是金。哎，后来又得经过练的过程，本来是给你练什么呀？你这本身这个话就是自相矛盾的，就证明你现在有很多就是基础知识啊，还不能正确的提出问题。哎，第一个问题就表现出这个嘛。而且我说清了，你也不，我们在群里头经常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一开始来了，先不要那个很多基本道理都不知道，你提问题都提的都不对。你看。就第一句话是不是我们本来是金，我们要经过练的过程，这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
我给比喻一下，就好比是做一锅米饭，然后这个锅就是阿赖耶识，然后底下有火呢就直持，好比是这个火和锅是一体的，然后做米饭的时候肯定是大米放在锅里，现在是咱凡夫是放了一锅水稻，没锅壳，然后这煮一锅米饭肯定是没办法煮，不能吃，然后什么时候把那个壳去掉了，都去掉了，这就是一锅米饭，这就是如来。哎，因为每个记忆呢都缠缚呀，被外壳包死了呀，你根本显示不出你的本性啊，就去掉壳就是炼成精的时候啊，去掉壳就成米饭，你可以做来吃了。你如果全是包的壳，那就烦恼包裹。
这个比喻可以，我给你表述一下，这个比喻可以，就是什么呢？本来我们有这个火跟锅，我们是能够这个圆满的这个做出一顿香喷喷的米饭的，结果现在问题没发生在这个锅上，发生在什么呀？那个稻壳没变成米。哎，这个不是那个，就是然后呢你先得那个完成那个哎锅的任务，这个跟那个它的功能什么都没关系，你锅完了 哎，就是把错误弄完了，它自然就有把米饭做熟的功能。对，这个比喻可以。哎，这个就是说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呀，实际上跟阿赖耶识本身的那个功能没有一点关系。哎，你看你看，人家说这个比喻这么好，我们讲清楚这道理，你在那儿，你听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哎，所以啊，这都是就是因缘，就是你因缘没到这个时候啊，你是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事，你就继续学。哎，继续学。这些人呢、啊、就这些人呢、啊、都经过这个阶段，比你惨的阶段都经过，是不是啊？哎，你有的人一学就哎就那个就相当快，是吧？哎，善根好。有的人那个这些人都是学几年的，哎，都是那个吃了好多苦头的，人人都就是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因为原来我们都是染污种子，都是很愚痴，哎，你想得智慧就得一点点来，不要着急。哎，这个善根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半截来听课，听了一天就想，就突然就想出家，然后今天就要跟着师父走了。不是不是不是，没在这儿。哎，你怎么比啊？所以啊，人跟人不能比，你就自己努力就行了。哎，你说他这个呢，说这个是不是就比我们强？不一定，不一定。看，因为不看他出家不出家，而看他那个清净种子占了百分之几。哎，不看你是这个剃头不剃头，是不是啊？哎，你那个维摩诘没剃头，是吧？他是一生补处。哎，我们知道转移，你那个清净种子，这是最决定的。哎，
老师，就我经常听您说这个佛法甚深甚深，非常深。他那个真实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是这样理解，就是说佛法人他就说做了一个模型，因为真实世界不可说，所以他现在跟我们讲的佛法实际上就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模型。那我们现在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不断的理解这个模型，试图弄懂这个模型。那个就是随着学习的深度，才能对这个模型越来越认识了。但是认识到有一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模型大致下来，我们都已经基本了解了，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哎呀，我终于对佛法很高兴了。这时候佛法佛陀拿出一个更精致的模型出来，因为他说我原来的模型啊，他是大概，我现在拿一个更精致的模型，他做的更精细、更精密，把我们一下傻眼了。啊，怎么拿出这么多东西出来？其实当你把这个更精致的模型弄懂的时候，还距离真实很远很远。然后我还可以拿出一个更精致的那个，甚至把局部解剖出来，拿一个相当于更精密的那个机械图拿出来，逐步逐步更远。这个过程是遥不可及。
但是这个问题如下，就是阿赖耶识释迦牟尼身上提到，他认为是阿赖耶识诸杂染法，阿赖耶识与诸杂染法对阿赖耶识譬如如数增故相持，互为不倒。
不，两个问题。他说的这个是跟那个两个问题。他说的这个最简单，就是说，那个佛给小乘一个模型，说就是没有灵魂，是吧？哎，等着要又给他说法也没有，这又一个模型，吓他一大跳，是吧？哎，等着那个到三世说法了，说这些都没有，哎，实际上三界唯有心，都是哎，就是一个模型一个模型。
那个老师刚才讲的这个也可以把这个模型来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困难。怎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他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模型，就在释迦牟尼里面他给佛法做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相对于前期来说他做的比较精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模型认为他就是佛法的终极模型。其实他还可以更加深，更加深。
密严经就是什么呀？释迦牟尼模型，然后正是学的挺那个什么，佛突然兜里掏出来一个新东西哈，说原来这个佛性啊，哎呦，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不容易被误解了。佛于凡愚不开眼，凡是指那个外道，愚是指小乘，跟他不开眼，实际上跟那个二世说法刚回小乡大发菩提心的都不开眼，是不是？他光讲空，他怕你只有吗？哎，到你学懂为实了，这时候佛才掏出来说，哎， 这个原来说呀，就是只是一个真理，哎，实际上这儿有个框，哎，一下你就明白啊，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好，我们就继续修行，修行方法还是老一套，你也不用去管这个什么框什么样啊，哎，不错不错，理解的不错。
就是不管这个图形做的多精准，我其实永远可以说，我是刚才所说的都是错。
对，他最后就是他，你看他说我49年一个字没说，他是说我一个字也没说那个真实境界，因为我说不了，我说的都是什么呀，假安里的哄你们的。到最后他最后证空性之前，他不是说吗，你看那个读大般若经，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什么苦集灭道，什么空的彻底，佛也没有实力，你去看去，佛实力没有，什么那个四无碍解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呀，就是让你最后啊，你把那个我假安里的模型通通扔掉，哎，通通扔掉，梦里都空完，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哎，不错，大家理解不错。好，问题提不完，我们以后还可以在群里头这个继续讨论。非常超出这个，好像超出我们大家的这个感觉哈，这个收获跟这个大家集体的这个成就。你说一下吧，几句话回答。
第一个是说，他问那个如来藏赞成真如，那么如来藏和究竟了悟清净本体阿赖耶识是什么关系？
如来藏藏的那个如来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就是说我们原来说如来藏什么呀，是佛性，佛性是一句话，是个真理，哎，后来佛就说，哎，就是阿赖耶，就你是这两个都对是吧，看你哪个阶段，如来藏那个如来藏是什么呀，染无种子，它里头包着一个什么呀，原来说包个真理，现在我们就是包着一个阿赖耶识。
老师，那如果如来藏里面包的是阿赖耶识的话，那如来藏就不是方便说了，那就是一个圆满清净的东西了。
又回到那个问题了，是不是啊？
对。
对啊，他是有个圆满，只是他被障碍住了。那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这么说的呀。
你回答我。
你有一个圆满的如来。
功能是圆满的。
你看，这又重复那些答那些道理，是不是啊？说你有看到无限眼的圆那个能力，但是你从来就是只看几米，你说你是。就是说我有那么大的劲儿，但是我从来没有使出来过，你说你是圆满的如来吗？就是你障碍多吗，你圆满不了吗？你
那如来藏是怎么解释的？
再禅真如就是阿赖耶识装的一堆染污种子，就叫如来藏吗？那个胎儿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但是他被那个胎什么羊水什么叫胎衣啊包起来了，你看不见他，
方便说呀。
你是说就是有一个圆满如来是吧？
把这个再说吧。那第二个就是如来清净藏和转识阿赖耶识，阿赖耶清净本体是否一回事？
不一样。如来清净藏是不但阿赖耶识是跟凡夫完全一样的，种子也变成没有一点障碍的种子了。哎，就是我跟凡夫的区别就是。阿赖耶识跟佛是一样的，但是种子是都是绳子，都是树林，都是障碍，就这么个区别。
然后这个师傅说，为什么学佛有走火入魔的，怎么避免？
就是遇到那个恶知识了，哎，熏到邪见了，错误理解佛经了，所以就叫入魔了。我们说了什么叫魔，我们定义了啊，障碍你走向成佛，障碍你解脱，就是魔，就是邪见，就是魔。
总做如梦观，似乎按忘记事情，面对现实中的事，要强行把思维拉回来，是不是走火入魔的前兆？
不是，这个呀是普遍现象，就是好多人都说过，老做如梦观啊，对这个世间事就觉得没意思嘛，这人活着干什么呀？自然容易忘，是吧？你因为不重视的事嘛，这个是没学好如梦观，学好如梦观了，应该比世间事更忙。更有事儿干，你着急解脱呀，你知道是梦了，你着急解脱呀，赶紧金刚经心天经为实，你赶紧学呀，是吧？没学懂， 哎，他光听了那个说啊，这都是梦，他不学那个是梦了，你赶紧问怎么醒啊，是吧？你赶紧去，那比那个是重要的多，更有意义的多。所以好多人都说学了这没意思，这活着干什么呀？这就是听懂了一半，是吧？其实他是不信，他要真信是梦的话，你想他不去问我怎么醒啊，是不是啊？他赶紧问，他不信是梦，所以他就在那装傻，所以没学懂。哎，你他是不信是梦，他就觉得你说梦那我没意思了。他如果真信是梦的话，他肯定高兴死了，闹了半天我欠了一屁股债，我这么多烦恼，什么我解决不了的问题，闹了半天都是梦啊，我一醒彻底解决了，那来精神了，赶紧问怎么醒啊，说你学金刚经学经就能醒。哎呀，这么省事啊，高高兴兴就跟你们似的。
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唯识道理到密言经为止有没有全部讲
完？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它是一场法会，一场法会，它可能只强调一些这个就是前头没讲过的几个，它不一定就是你要说解释密经摄大乘论，它就是说我摄大乘，大乘内容都在这儿，它只是这个纲，就是说它缺乏一些细节，这个你可以说它把整个修行过程都概括去了。比如说那个里头没有说阿赖耶识那个就是这些功能啊，他就是说不影响你修行，我不必跟你说，这个里头也没特别详细说，是吧？只是告诉你说有一个阿赖耶识，哎，就是说不，哎，不一定，就是说，所以我一直不是强调吗？你必须要是乐藏，因为佛说一个经，他是有那个，就是说有必要的。他如果没有必要，他说那干什么呀？就是说，证明我们人要成佛，佛说的大乘经啊，不一定。小乘经你愿意读也无所谓，那个看一下也不费多少时间，也了解一下小乘是怎么回事，你理解，理解大乘更理解的好。应该把大乘经特别主要的经，应该是，就是佛说每一个经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能说，这一个把都说尽了。再一个，都说尽也没意义，他是说最后几个，你不学前边，你还不知道怎么修行，是吧？还是要把所有经都读过。
老师说那个照见五蕴皆空嘛，就是那个污染种子，就是断了一他起的他，是不是啊？
对。
但是我在想着，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初地嘛，它只有10%的清净。
对。
为什么说那个污染种子全部断了他那个？
你看，这就是没认真听，是吧？我特别强调，我说有一个形容词是升起梦的染污种子从此永远断绝了，剩下90%的种子它永远不能升起梦，是在种子状态。对，所以就是认真听不认，我不是重复了一次，对不对啊？我就记得清楚，因为我知道人们会误解这个啊，一塌起都断完了，那是吧？升起梦的那个一他体，升起名相的一他体，从此永远断完了。哎，剩下的都是不升起梦的了，就是你永远不做梦了，你就种子对峙，那就好办多了。哎，好，你是啊，好好好啊。
我想再确定一下前几天我早上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怎么看？因为我们现在看叫做分别，然后那个光，就是那个光，它如果它去看的话，它肯定不是分别，
不是分别，它是限量，
它不是分别。然后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分别是到底是谁在分别？因为以前
那个分别的功能是阿赖耶识提供的，但是它必须有材料是通过这个种子来实现的，我们就方便说是种子升起的，就好像方便说是照相机就能照照片一样。
但是我是说光本身不是分别的，就光本身的那个
它没有分别的功能，它有限量，就是我说嘛，你怎么说啊？接收信息跟发射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你说这它是限量处理的，就是它接收也是不分别的接收，你什么分别一思想，它就一烧剩个灰，它不起分别，它都是限量。 然后它计算也是不是那个我们一加一等于几，哎，它完全是一个限量计算，一个程序计算，哎，不分别的，这就是这比喻嘛。然后它发射也是不分别的，就是计算完了它就是放电影嘛，它不起分别，它哎它没有语言，它完全是限量运装，就是程序，哎，就是一个程序，你就不要管它。
那到梦里以后是谁在
梦里？还是阿赖耶分别，它必须通过种子分别，就是这个分别的功能是阿赖耶具有的，但是它没有材料它分别不了，所以我们就方便说是这个材料在分别。就好像说人造了一个照相机，人们就不说是人照相了，就说哎，照相机能照相，照相机能照什么相。
我整理了，你们说阿赖耶是还是有分别的，种子然后来进行。
哎，对对对对，阿赖耶是通过种子，利用种子，使用种子进行分别，就好像说人用照相机来照相，哎，实际上是整个是人的这个功能，哎，但是我们就方便说照相机能照相，所以前边佛就说，哎，你换种子，哎，就能，他就不提那个功能。就是种子就能分别啊，种子就能造业，哎，录音反正有，你们回去反复听这个，反复听，你就跟那个听漏了的，你听着了就没那问题了，是吧？哎，这些逻辑啊什么，你反复听，慢慢就听明白了。嗯，你再说最后一个啊。
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刚才这个问题的那个比喻啊，就像相当于这个电是咱们的阿赖耶识呢。各种电器就相当于那个我们的各种种子，比如说电视机，
可以
等等的，它们都是依然可以运转。然而背后那个让它运转的是一直电，同一个电。
哎，可以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呢，就不提电了，我们就说抽水机能抽水，哎，你没电它能抽水吗？是不是？实际上动力都在电的。哎，这个比喻也可以，不错，咱们就这样吧。好，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